这个课程呢，暂时可以名为静中讲座。为什么用讲座两个字呢？区别于正常的课程，因为这个讲座呢，就有些灵活性、伸缩性，时间的长短以及的次数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它这个可以容纳一点旁听的啊，所以我跟倪教务长说，我说有人想旁听啊，倪教务长说不要超过十个人呢，那么现在就是说是有四个人来啊，后来这个我们有八，今年有八次大家相会，慢慢的可以熟悉起来啊，这又是第二个特点嘛啊。这个现在不敢开放啊，开放十个人也打不住，现在就是和我们还是严格的限制啊，因为现在精力不够，多一个人呢、啊、就多照顾一个人啊，所以就是说啊，我现在还是慢慢试着来。再有一点呢，现在是讲座呀、啊、我们就不考试了，就这个课程不考试，所以我们也不愿意用这个考试的方法啊来这个给同学增个负担，或是怕不及格而去读书而去读经。我们希望大家听了课之后真正的生了信心，真正的发起菩提心啊，这个比考100分强得多呀啊。所以不用那个形式，你不念不念，那不念佛法向来是最自由的，从来不强迫谁的所以说就是这样啊啊，我们能有多少人啊对这个法门增加了信心，结了很好的缘，进一步发了菩提心，这就是我们的成就，就是我们的成绩。所以这个就称为是讲座的意思。至于说静宗讲座或者静度讲座，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静宗呢，当然是说咱们这个法门里头啊，教些这个咱们佛教啊分十宗啊，十宗里面的一宗啊，啊称为净土宗啊。那么净宗讲座，净宗我们知道最主要是三经一论，有的说四经，有的说五经，那么就不仅仅是一个无量寿经了。可是无量寿经呢，是净土宗的第一部经，只是净宗第一经啊，就说的是无量寿经。我们现在所要一块研究的呢，实际是无量寿经，所以这个名词要说的确凿一点呢，就应该是无量寿经讲座。但是由于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第一经，而其范围最广，尤其是它是中本的华严经，华严是经中之海，经中之王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课程里头还没有包括华严呢，那有了楞严了。那么这个无量寿经，就是大家也可以当作这是华严啊，这就是净土宗的，刚才也上台啊，净土宗的几百部经的纲要。所以我们研究无量寿经，我们不必就局限于无量寿经讲座，称之为净宗，这个是教务处下的名字了，这个名字我替他解释一下是可以的啊。就是说无量寿经在净土这一头是最重要的一部经。那么我们看看无量寿经的这个当前的情况，在这个 国内现在我们这个教啊，经过十年动乱的破坏，现在在复兴，仍然还是一个刚刚开始的状态。那么，可是净土宗呢，在全国的情况之下，还是第一位的。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还是头一班，他们放了寒假回来跟我见面，大家就说，哎呀，我们这次回家，各个回到自个儿的本来的庙里去，回到自个儿的本来的那个地方。很多人听说佛学院的学员呢，大家都来请教，说多少人来问问题呀、啊，没有人问法相，没有人问什么这个三论的，所问的问题都是净土宗的问题，就是啊，咱们这个阿弥陀经、金刚经是家喻户晓，作为一个出家人，对于净土宗没有研究，你就是不学净土，不以这个为自个儿的方法门，不以自个儿为自己的专业吧，但是你就要应付眼前的这些个问答啊，你对于这个方面呢欠缺啊，你日子就不好过，大家这是什么经验啊，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是就是有这样一个意义啊，当然意义当然远远不止如此了啊，刚才这个啊我们的老法师啊说得很深刻很详细，我就不重复，那么将来在课程中不断的发挥。那么在《无量寿经》来说呢，一直所谓尘封大藏一千多年呢，没有谁啊研究啊，啊，没多少人念呢、啊，啊，我们是看看嘛，从古到今的这个注解啊，只有两部。一部是隋朝的一个啊慧远大师，一个是唐朝的吉藏大师啊做了点注解、啊、那么近代的嘛丁福宝做的注解嘛，是一个根据一些日本人的这个注书，他注的实际是一个删节本，所以说来说去就只有这几本注解嘛，这个中国国内很不受到重视。由于国内一些个有学问的人呢、啊，他们就看不起净土宗，啊，这《无量寿经》更是这很少人提到。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外的这个情况就很有变化。由于这个是先师夏老居士，他因为没有好的本子，他就把汇集成了一本，就是发给大家每人一个薄本的这个《无量寿经》，是这个这个是在日本投降以后才定稿的。那么这个出现以后，在这个国外受到这个极大的重视，那么这个印了很多部，我这里都就有两种，这个这就是，这是一种啊，这后头还有英文，国外印的，印了很多种，而且把它这个缩印成这样的本，带在身上都可以，一部经，一部无量寿经，那这就说明在国外远远超过我们大陆的情况。净空法师啊，到咱们佛学院呢、啊，说还要送咱们一部大藏经啊，是吧？他是发心呐、啊，啊，他这个写了一篇序啊，为我这个大经解写了一篇序啊，这个刊登在 最近这一期的这个法音里头啊，所以这一篇序啊，如果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请教务处油印一下，发给每个人一份，补充在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的前头，大经典的前头。我们还没，我们这个进印的时候，老大还没有写，是今年刚写出来的序，而且是和这个情形呢、我这个大经典啊，他们在这个国外印了10000部这个精印啊，每部的成本是10块美金呢、10000部已经快印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将来大家没有得全的，是得到的哪一种，我现在还不敢预期，反正是一个是这个是本子的啊，一个是可能是国外印的啊，这个国外对于这个事情啊就很重视啊。所以说这个形式呢就是一个超过过去的。过去无量寿经没有好的本子，大家也不很重视。而现在由于先师的汇集出现了一个好的本子，而大家纷纷的重视。这个是有关法运的一件大事。因为在释迦牟尼佛说了这个法灭尽经，这个法将来是要灭的，要灭到灭完了的。在这个经里头就提到楞严是第一部先灭的经啊，所以法必定是要灭的，现在已经是到了末法了。所以我们从来不说这个佛法是长存的，因缘嘛，但是我们不要着急，还有几千年呢，4000年或者9000年的说法，所以必然还要昌盛，不然不会传那么久。可是，在《无量寿经》里特别说到，跟这个灭尽经的讲法一样，说法将来这个经都要灭尽了，只是这个经，就是这个《无量寿经》，它以佛的大慈大悲，要把这个经留下来，留下100年。所以这个经的重要性就出来了，就什么经都没有的时候啊，还有这个经给众生在黑暗中做灯塔做救度啊，那这个里头有一个问题呢，这个经大家读一读啊，这个经还是很深的、刚才不说中本的华严吗？那怎么到了这个法灭的时候，众生还有这个因缘福报能够接受这个经呢？是不是啊？这个法灭尽经讲得非常好啊，也非常深刻和生动，把这个问题就说清楚了，说是这个油灯将要灭的时候，大家这个经验吧少了，因为那都电灯，没有这点油灯了。那我就很深刻，老年人就很深刻，要点一盏油灯，蜡烛也会有这个现象，说停电要点支蜡烛，最后蜡烛要灭的时候反而特别亮一下，比以前还要亮，亮过了之后就灭了啊。这油灯将灭的时候要放光明胜于以前，然后就灭了。所以我们这个佛法，他佛就说我将来我法灭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这个就人就是临死的时候也回光返照，忽然间清醒了，说很多话，但是马上也就不行了啊。这就是到这个时候啊，无量寿经之存在就是由于这个是比以前更光明了，但是是回光返照了，灭尽的现象。所以在这个光明更盛的时候，所以这个经它就能还能是救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就前前后后这个道理都相合了。那么所以因此在最后的时候要靠这个经。那么我们现在从也就是从现在到法灭这一段几千年的时候，那这部经是最为当机了，
啊，这一点呢、啊、就是我们啊在这个开始讲大经解之前呢、啊、作为一个开场白吧。现在我们翻到这个经的第一卷的最前面第一页前言，前言，看前言这一段。前言就是在正式注解经之前稍微再说几句啊，这个因缘吧，这个目的性啊，也因注意的问题，也做一个介绍，对于这个经和注解做一个介绍。这个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夫净土法门者，乃一圣了义，万善同归，三根普被，凡圣齐收，横超三界，净登四土，极远极端，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也。我们所有八万四千法门，净土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中之一。那么这一个法门是个什么样的法门呢？它是一圣了义。一圣，大家现在在读华严呢、啊，都是在读法华呀、啊。法华就首先就有一个火宅浴啊，火宅浴啊，这个小孩子啊都在火车里火一个大房里头玩啊，啊，在这贪玩啊，不肯不出来啊，啊，这个房子也就要塌了，就着了火了，还有很多毒蛇毒虫啊，那小孩子们不知道啊。这个大悲慈父叫他们出来都不肯出来啊，佛就说啊，你们快出来吧，你们出来的人，我外头有羊的车、鹿的车、牛的车要给你们玩。小孩听见外头有车就都跑出来了，都跑出来了嘛，就不会被火烧死嘛。出来之后父亲很欢喜，每人给了一个大白牛车啊，这是一个譬，所有法华都是譬喻啊，你这个故事很好懂啊，啊，但是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这个三个车就是说是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大白牛车就是一佛乘啊，佛就是在最初说了华严，大家都不懂，所以不得已来啊，针对来适合于众生的水平啊，来这个从权说一些方便的法来救度啊，就是说阿含呐、啊，这是说四谛法，让大家证阿罗汉，所以这就是声闻缘觉的法宝。那么后来回小向大说法相，说什么什么，那大家成菩萨，说这就是三圣法嘛。这三圣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叫这些孩子从着火的房子跑出去的全说全巧方便的说法，而实际世尊的目的是要所有的一切通通成佛，所以给大白牛车远远超过那三圣，所以法华称为一圣法，不是三圣法。三圣法是全说，一圣法是开权显实，把实际说出来了。这个无量寿经是一圣法，有很多把这个看成是啊，愚夫之所行啊，老太婆也会念佛，看不起净土宗啊。实际是他自己很浅陋，他不知道这是一圣法。和怎么见得呢？往生论就说了， 这个极乐世界是二圣种不生，二圣的种性是不能生到的，所以能生的都是发大菩提心的，都是要成佛的。你修阿罗汉就是得了六神通，得了漏尽，你最后不回小向大，不念佛求生净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二圣种性固定不变的，不能生。所以能生者纯是大圣菩萨。虽然是凡夫，他也发了无上菩提之心。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下边就要讲三辈往生，就是下辈的同时都是发了无上菩提之心，就是大菩萨之心，这都是一圣的根基。所以在这个极乐世界是随意无杂啊，是一，所以这个法门是一圣借以成佛啊，普度一切众生成佛为心愿的。而且它不但是一个这个想，一个空想，而且是实际是保证。妙就妙在这，他保证你凡是往生的人到了极乐世界寿命无量，这是一个保证。再一个保证呢，没有退缘，皆是阿毗跋致，不退了，这就是保证。我们现在在苦啊，就苦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这个世界退缘多啊，退一这进一退九啊，这个因缘里头使你进步的是一个，使你退步的是九个啊。最新的一个例子，一个在美国的老和尚，他在里头去了之后，他因缘很好，但是呢他很不方便，他因为找两个年轻的人去来啊，来接班吧，也是来招呼他啊。那么找了两个人去了，可是呢他这个去了之后嘛，你到了外国嘛，你就要会说英文呐、啊，你要会开汽车，你要在外国不会开汽车，他就跟那个没有腿的人一样，那是苦极了啊，那就要会开车。那么这两个年轻的出家人呢，学会了外语，学会了开汽车，这两个学会了之后他已经不是和尚了，那这些退缘就使他退下来了，他那个花花世界啊，那个引诱，所以说退缘多呀。这出家之后他也不能保证啊，这些诱惑呀、啊，所以进一退九啊，这是一个解释。还有就是十个人中，一个在进步，九个人在退步，这是进一退九的第二个解释。难得有人在进步啊。是退步者多呀，我常常说呀，虽然说大家都是在亏本呢，因为今生咱们要做一个人，得你得受了五戒的功德才能变个人呢，啊，你变了个人，而且现在是个上等之人，这个一点都不残缺，还很有智慧，那接近佛法，甚至向诸位肯出家，那是什么善根呢？很不可思议的善根。但是今生所成就呢，不见得是在原有善根之上又发展了，往往是亏了本了，哈哈哈哈，退下来了，所以他这个是退缘多 啊，所以进一退九啊，是一个人进步，九个人退步啊。第三个呢解释呢，你前进了一步，你下面就有后退九步的危险啊，每进一步都有歧路，都有岔路，你走上哪条路？所以这个八万四千魔君都在行者的六根门头等待你开悟，等到你得定，等待这个机会 来搞垮你，说你刚进一步马上跳到要退九步，这个就是说这个很难呐、啊，这个世界修行很难呐、啊。再加以寿命短拙啊，我常常这么想，如果我现在能再活一个75岁啊，我还能遇见我那些老师，那我将要多好啊！但是不可能啊，是吧？能再活5岁就很不错，再活15岁那就是达100分再活25就120分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就是两个问题的，一个就是脆软，一个是寿命。这极乐世界解决了这问题啊。那他这个是只有直进不退阿毗巴，是吧？他国无女人，他这个衣食以这个都自然而至，没有使你烦心，没有使你退步的因缘，到处都是在说法，你想听就听，你不想听他就不听啊。你而且你一听你就懂啊，种种都是增长你的善根，直进不退，寿命无量。那他不成佛成什么？所以这个是有保证的，是一圣之法。所以在求生极乐不是自私自利啊，有人说我要是自私自利我也不求生净土了，是不是啊？他这个就是说，这要是真正要度众生啊，这个是最妥善的方法了、啊、是一圣之法，而且是了义之教。所以佛有四义啊，一了义教，不一不了义教。佛的这个不同的时间说法，说了不同的教啊。这个天台宗判为啊藏通别圆，华严宗判为小始中顿圆。不同的时间不同说的教，那就是常常有不同的。我这小圣他就说你要证阿罗汉呢，没有教导他成佛啊，也不，那到了这个大圣始教啊，那这个也就是说是啊，这个有善根的人能成佛，禅体不能成佛呀。到了中教，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那禅体也可以成佛，是不是？但是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是中教大圣起行论中属于这个中教。再上圆顿教，都可以成佛，可以刹那成佛。你看看这不就得有了矛盾了吗？不是矛盾呐、啊，因为大家的根气啊，你真正接受这个，我就告诉你这个。但是你如果根气好，你看这个矛盾之后，你应该听哪一部经啊？听哪一种说法呢？应该一了义，不一那个不了义的。什么是了义？就是明了、明白、清清楚楚的把这个究竟的这个本体的道理告诉你，说谈诸法实相，这是了义教啊。这个比方说谈到这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就是了义教。说是这个有的经典宝积经就谈了，你要谈到啊，你要这个厌背生死，讨厌这个生死，你要星球涅槃，这个叫做了义教。不了义教，这就是不了义啊。要是厌生死，求尽求落盘，这是不了义教。若有宣说，若果有经典宣说生死涅槃二无差别，是了义教。所以了义和不了义啊，这个不了义呢，就是没有把真实的这个本体明白清楚的把它告诉大家的，这就是不了义教啊。了义呢，就正好是和这个是相反的啊。而这样，这个净土法门呢，是了义教。
他这个很巧妙，一般总说你这个怎么说它是了义，它这不是还要往生还要什么啊？他不需要，这个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事情啊。这个一有念入无念啊，一这个往生正无生啊，从有念念来念去，念而之后忘掉了能所，你就离开了念了。你这个往生是什么？发开见佛，悟无生啊，都是无生啊。这个无生则无灭啊，无生无灭啊，这是了义教啊。这个生死涅槃呢，就是都是平等了 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是一圣之法，了义之教，而且是万善同归啊。这一切善呢、啊，我们这个善呢、啊，也很好解释啊。啊，拿咱们这个佛节的这个宗旨啊，啊，利落有情就是善嘛。对于有情，对于众生，能让他得到利乐，这不是善吗？大善。你要是我残害有情，那就是恶。说利落有情就是善。他怎么来利落？庄严国土啊！啊，你有这么一个清净庄严，直进不退，不永远不死，啊，这样的一个国土，才是善的之果嘛。你要是众生得到利乐，你只有到了这一步，才能得到真实的利乐。所以万善都应以这个净土法门为归，万善说止于至善，这中国的话啊，止于至善，止就是归啊。这个净土法门是至善，这是一个意思。再有一个意思，一切修行最后都是要统统归入到弥陀的一圣愿海，为弥陀的大愿之海啊。就好像江河，一切小的河流大的河流都要流归大海啊。所以一切修行都是流入弥陀的愿海，弥陀的愿海也就是华藏世界的啊大觉悟大智慧的海啊。所以万善同归啊。三根普被，上根中根下根，有的法门上根很合适，你像华严啊法华呀、啊、上根很合适啊。但是法华说到刚一说法，5000人一直跟着佛听法的人退席呀、啊。他这个根基不够，佛也不挽留，说退也好。所以你就看到这根基的问题啊。啊，一直跟着佛这么久，听法这么多年，到了最后佛说法华，5000人退席，根基不够，跟不上。说法华严更是刚说的时候，这个神通如大目犍连，智慧如舍利弗，都跟瞎子一样，跟聋子一样啊，不见不闻呐、啊。所以佛才来说小乘法呀。所以上是这个啊，是上根所之一的法，下根他就接受不了。这个下根之法，那上根他就是不感兴趣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一多许多其他的法呢，有的是适合于上根的，有的适合于中根的，有的适合于下根的，
唯独这个法门是三根普被，上至文殊普贤啊，都求生极乐，所以上根不会再超过了吧？啊，咱们的云明大师、智者大师，都往生啊，啊，那下根呢？下到五逆十恶，啊，所以这俩都是很悬殊啊，啊。五逆十恶是杀父杀母出佛身血这样的罪啊，那这样的人在观经里头是说，他这个临终中遇见善知识，他能够有十念，念了十句，诚诚恳恳念了十句那摩阿弥陀佛，观经就是这么说的，往生。那下个也可以啊，不但是人可以啊，这个动物往生的都有，这往生传都有啊。有的人教鹦鹉念佛啊，死了之后啊，把它埋了，埋了之后从它葬的地方出了一只，长出一只莲花来开开啊。这个不是往生最好的证明吗？那现代的事儿，是吧？我这个夏老师他这个闭关念佛的时候，他这个佛堂这里就是这样一个佛堂，这里有这个照片啊，就这样一个佛堂在这儿闭着关啊念佛啊，他是绕着念一段时间，然后坐下来念。坐的时候嘛，这个他穿的也就跟僧服，跟两只那个大的鞋嘛，脱下来就盘腿坐，啊，他穿的都是啊，都法衣啊，这就是夏老师，这是慧明法师，啊，现在他们五台山都承认说这是一位开悟的法师，安徽的方丈慧明老法师，他这个就是这样，但是呢，很奇怪的，一个老鼠，在夏老师绕佛的时候，他就跟着扰，在夏老师扰完了之后，脱了两只鞋上座，这个老鼠就坐在这两只鞋的这边一只鞋，这边一只鞋，这个老鼠就在两只鞋当中也端坐，这起来又带老婆，这穿上两只鞋走，老婆跟着后头走，我说天天如此，偶尔一次就不足为奇了。今天如此嘛，一天呢，夏老师起来之后看见老鼠没有跟，哎，他怎么不跟着我了？他说他可能忘了，就拿脚碰碰他，碰碰他也不动，再一看呢，端坐，所以是往生。对，所以下至动物。还有些的例子，有人这个庙里看见了，也一鸡也是跟大家绕佛，啊，这庙里这大家看见它很特殊嘛，它跟着后头二号走吧，有些绕之后，它忽然一飞到这个大殿的这个窗户那个地方，这个鸡会这个金鸡独立，鸡是一条腿站一条，一腿起来，都大，全部说金鸡独立，这个鸡就一个这个爪子提起来，伸着脖子，冲着西方。啊，大叫了一声，就这样提起一只脚冲着西死了。我说这些事情啊都是很奇特的，是吧？啊，很奇特的，所以吓也是可以吓到啊，三恶道的生物，地狱的中的生物，这经上说如果在他受罪的时候他这个念佛不绝，等他的罪恶满的时候离开地狱的时候，他就成为菩萨，称为清凉花菩萨。所以这个三根普被这就可以下被到啊，这个啊畜生三恶道，一直在地狱中就下而又下，都因这个法门而得到益处啊。这个三根普被
正是有些人就因为这个而不满意净土，我是上根，你们这个下根也用得法，他就好像觉得有点瞧不起，而不知道下根也能够用，正是这个法的殊胜。这个照相机有一种叫做傻子照相机啊，你只要一按就行了，什么这个速度、光圈、距离的自动都调节好了，傻子也会用，故称为傻子照相机。这个傻子照相机很高级啊，是吧？都跑电脑在里头，是吧？自动化，说你不能称为说是这个傻子也能用的照相机，这个照相机是下等照相机，正是它是一个极好的照相机。净土法门亦复如是啊，那下根依止也可以得度，正是这个法门之殊胜处啊，微妙处。这个道理，这个事实是如此，这个道理通过我们以后的研究我们会明白的啊。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啊，凡圣极寿，凡者圣者，是文殊普贤，这是圣者，都收到这一个弥陀大愿之海去，横超三界。三界是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在欲界啊，欲界有六天，所以玉皇大帝还是在欲界里头，上头有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无暗犹如火宅啊，这上天当然是快乐了，但是他的这个福报尽了之后还是轮转的 啊这个玉皇大帝当俗称玉皇大帝啊，佛法佛经称为第十啊，第十啊，这第十他这个五衰相现就知道不行了，他这个头上的花萎缩，这个腋下出汗等等这五种现象，这种现象出来了知道寿命不行了。他有天眼通，他这个不但是看得远的，而且知道这个人将来到哪儿去，这个他知道。他一看，他知道他要到某个地方变成一个驴的耳朵里头长了一个疮，那个疮里头要生蛆了，他就到那个驴的耳朵那个疮里头变一个蛆，很非常恐怖，确实是恐怖了。那么他就求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给教他吃什么咒什么，他免了啊。所以三界无安呢啊，如何才能出三界？那要断见思惑，见惑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贪嗔痴慢疑，断了这十样正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继续断这个贪嗔痴慢，没有疑了，就贪嗔痴慢这四样是思惑。思惑他要断，不仅仅是咱们欲界的贪嗔痴慢，要断色界的贪嗔痴慢，要断无色界的贪嗔痴慢，把见思惑都断尽了，漏尽正阿罗汉。这个呢就出三界，不再在三界中轮转来，就免了生死了。阿罗汉是小圣的极果，也是小圣的圣人。但是咱们试想一下，断断见思惑谈何容易啊，贪嗔痴慢一句话不合我的心就不高兴了，这个是什么呀？人家一表扬一给你顶礼心里就高兴了，这个就是这个贪嗔痴具足了啊！你这个人家给你顶礼给你献供养你就高兴，这贪心你为什么这么贪？你就愚痴啊！说你一个不好就不高兴，这是憎恨呢 我是这么个小事，贪嗔痴啊，
这个当然这是最严重的这个毒啊，这个慢字也很不可这个忽略啊，啊，总是有一点点这个长处，就要这个啊，总觉得是啊，这个我是人非呀、啊，我是对的，别人不对呀、啊，这种我慢啊，啊，这个我慢慢字和贪嗔痴并列。有的人很忽略这个问题啊，好像总老是觉得就是这个自己不错，这个俗话说老子天下第一，那是最大的慢的啊。这种心就是出家的人呢，也常常为这个事情啊，这个不但今人呢，古人呢也都有这难免的啊，所以要把这个都断了。我们这说的还都是欲界的，还有上界的细的，谈何容易啊！所以这样才能出三界，这样出三界叫做速出三界，那确实不容易啊！就今天咱们地球上找一个真正小圣道的果位的圣人就很难了，二果、三果、初果还可能有，找个阿罗汉就很稀有了。但是这个净土法门呢，是横出三界，就像一个竹子里头长了一个虫子，这个虫子要从它这个竹子里头出来见见天日，它要是沿着这个竹子的方向一节一节的咬破出来，这很困难，一节还有一节，一节还有一节，这就是竖出三界。横出三界就不这么咬了，横着找一个地方盯住了，咬一个窟窿。当然你咬这一个窟窿的时候可能比咬一个竹子节儿费一点事儿，因为这个竹子皮比较坚固一点，但是它就只是一个障碍，这个障碍一突出来你就出来了，就见天日了。所以这个就是横出三界，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是横出，不是速出，是带货往生。所以你生了之后到了极乐世界，你还是凡夫，没有说你是圣人呢、啊。所以生的凡圣同居土啊，所以极乐世界最殊胜最微妙的就在于它这个凡圣同居土的特别。你来的虽然是凡夫，凡夫就应该是退，可是他不退，他就是阿毗跋致，说他是阿毗跋致他又是凡夫，说他是凡夫他又是阿毗跋致，所以某一大说是十方世界之所无啊，所以他独胜。所以我常劝一切不管是四众的人，不管是哪一位，我常常是这么说，我说你修什么都可以啊，这个法啊都微妙啊，说是片片皆香啊，是法平等啊，可是你要在这一生之中你要了脱生死，你要不求生净土就是不可能了、啊、你参禅开悟还要受后有啊，不可能啊。所以密宗也是如此啊，说是快，这活佛是怎么回事？活佛就是前生修了，第二生接着修，第三生接着修，连修十几生，他也不是就是都是这一下子解决问题啊，还要连续多少生啊。所以真正一生在这一生之中，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办得到的，那只有这个净土法门了啊。所以它是横超三界啊，所以我今天我也以此奉劝，你修什么都好，研究什么都好，但真你要知道生死可怕，你要愿意真正要去度众生，要去这个自觉觉他的话，愿意尽早实现这个愿望的话，那你不求生净土是为失大利呀 啊净登四土，极乐世界切世界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啊，长极光土，长极光法身境界了，极而长照，照而恒极 这个四土你就进登四土，直接登了四土啊。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也是凡圣同居土，我们是凡圣同居的畏土，脏的土，畏恶的土。极乐世界是凡，我们一般的往生，低的往生，是往生到凡圣同居的净土，这是不同之处。那这为什么容易生呢？证了阿罗汉之后，就可以升到更高的一种土，是方便有余土。但是它还是方便同居土，所以咱们容易升。但是它是方便净土，又有弥陀的大愿，让你不退，让你寿命无量，就决定是只有前进，只有从一土一土啊，那个不必也可以顿然的话，你就证到长吉光也可以。因此，这个法门是极圆极顿，不但是圆顿教，不但是大家所瞧不起的迂腐的啊，这么一个这个看大家受人轻视的这样一个教，是咱们小史中顿圆中啊，这个五教一大家讲了，四教一都法或这个天台的开始了，天台中的东西开始了，不是这个玄义，天台玄义有没有？啊。四教五教，佛教史都大家都知道，这些四教五教都知道了吧，是吧？这是圆教，它不是圆教，是小史中顿圆呐、啊，这是这个华严的叛教啊。到了圆的时候，圆人你修一天等于普通人修一劫，你要得了圆解。能理解圆教的教义，你是个圆人还是人呢？但你修行一天比其他的人，就是他等于他修行一劫啊，所以殊胜啊。那现在这个净土法门是圆教中的极圆，顿教中的极顿啊。这个道理呢，我们要慢慢的来不断的来讨论，来补充，使大家能够真正的接受啊！不然现在呢，还可是将信将疑，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多花时间，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华严就是一个不可思议啊！无量寿经也是称赞不可思议的法门啊！不说这个阿弥陀经里头啊，十方佛的称赞，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法门。所以《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华严经》这是贯通的，啊，这是贯通的，是不可思议的微妙法门呐、啊，极微妙啊啊！所以这个先把这个净土法门做一个介绍。这个净土法门之中，而其中之《无量寿经》呢？乃净土群经之首要，在净土许多经里头，100多部经，广说100多部经，是个少说就净土三经，最少是净土三经，这群经的最首要的地位的一部经啊。这个净宗大德常常称为这是净土第一经，第一部经。说净土法门如此殊胜，而这个无量寿经又是净土法门的第一部经，所以这个经的重要性啊就很明显了。至于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者，现在也送给大家每人一本了，那个油印的啊，那个很全啊，那个比这个还要全，里头有两个把两个序，那很全的啊，就是印的不精啊。这个经是什么呢？乃先师夏莲居老居士啊，这夏莲居呢，当时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稀有的大德啊。这个过去国内称为南梅北夏，南方的一个泰斗啊，是梅光羲，是我舅父，我亲舅父。北方夏莲居是我老师，这两个 虽然是白衣，在佛法上的成就很突出啊，也是多少年难得有这么一个人的。他汇集无量寿经啊，他是把无量寿经的汉朝翻，最早是汉朝翻译的，这个还有叫做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魏曹操，曹操的时候康登凯翻译了一部，就是大家比较念常念的是这一部，吴孙权，你看这个时候都翻译得很早吧。其实在曹操那个时候还翻译了一部没传下来，在曹操的时候他翻译了两部了啊，这一部传下来，一部没有流通下来，大仗，这个战祸，你毁多少东西啊，咱们这一次就十年动乱烧了多少经书，很多的宝贝都毁了，毁了很多东西，所以就很多没有传下来啊。唐啊，唐是这个大宝经是宋朝最后翻译了一次，它一共是十二次有记载的12种译本，流传到现在还有的有5种。这个净空法师发了一个愿，他要把这个9种的无量寿经，这5种原意是5种，王文夫后来会一本，彭二林删节了一本，魏墨深又汇集了一本，夏老师又一本，这是9种，他把这个9种要合定成一本，这就看出来了。只不过这个他把这个夏，最后我这个夏老师他所汇集的，他把这5种是广结精要，原摄重要，广泛的采集了原来这个译本中的精华和精要，都把它吸收进来了。原摄众妙，不是很机械的，而且是很圆融无碍的，把一切的各种原意的妙处都摄受到他这一本里头来了，汇成精经，汇成了这一本啊。现在推为无量寿经之善本者也，现在公认为是无量寿经，过去说没有善本，没有好的本子。他为什么？你看翻了又翻，翻了又翻，就是对于以前翻的不满意呀、啊，是不是、啊？所以翻了还想再翻一次，翻了还想再翻一次，从汉朝翻到宋朝。完了，这个先师啊，就把这个已经有的这些译本，把它采集、汇纳、融成一本。这一本大家认为，这无量寿经有了善本了，现在也入了藏了。国外广泛流通，说这就把咱们所要讲的研究这部经的它的地位说出来。净土法门是这么殊胜的一个法门，而这净土法门中第一部经是无量寿。